感谢主，又可以又一起同弟兄姐妹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们前面分享了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那时候门徒跟耶稣来到那个山上，耶稣就开口对门徒讲话，然后我们就看到耶稣讲的道，让他在山上的教训。教授的门徒，然后当他们听完了以后，他们都非常的惊奇。然后一个非常那个一致的看见就是，他讲话不像他们的文字，正像有曲人。那今天呢，我们读的经文是耶稣下了山，他们。这个认识到耶稣，他讲的话正像有权柄的。你们知道耶稣有两个性情，一个是神性，一个是人性。这两个性情又是不能完全分开的，啊。你知道耶稣是谁？当你心里思想耶稣是谁啊？他是与他的名字有直接的关系。另外，耶稣是谁，与他的工作有直接的关系。他的名，他的工作是紧紧连在一起的。他是谁啊？他与他的工作是连在一起的啊。他的工作见证出来他是谁，所以这两个方面是紧密的连在一起的。那么从马太福音第八章开始，我们就看到耶稣就开始一方面行神迹奇事，一方面就开始另一个方面的服事讲道。那么借着这些神迹，他来见证他到底是谁。那么今天的题目耶稣是主啊， Jesus is Lord。这个主不是单纯的就是说我们的救主啊，这个主不是说他是我们的主人，这个主是如果仔细看圣经的话，这个主是天地的主，这个主是掌管一切的主啊，这个主是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我的主。那么我们从马太福音第八章往后，我们就看到他是如何的一步一步的借着他的所做的和借着他所说的来让我们认识耶稣真正的是我们的主。他不仅是我们的主啊，也是天地的主，万有的主，万有就是等于他，依靠他，也要归于他。他常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我们看第一节，耶稣下了山。我们从不同侧面来看看耶稣他是怎么做的，他是怎么说的同时呢，我们从这些经文里面学到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做。所以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所以这个长大麻风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这个拜来拜他。那么英文呢是 knelt before him 跪在他的面前。那么希腊原文呢有一个敬拜的意思，也有来跪下的意思，跪在他面前的意思。他有一个谦卑的心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在登山宝训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个虚心对每个人能够领受神的恩典是非常的重要。神 施恩给谦卑的人啊，他阻挡骄傲的人呀。那么圣经反复的告诉我们要谦卑，要谦卑，是吧？要用谦卑束腰啊，不再是大能的权下。说这个，然后呢，说神可以升高一个人，主也可以使人降卑啊，完全是在主的那个大能的权下。当一个人骄傲的时候，那么这个人就会被主的就不会领更多的领受神的恩典啊。圣经讲，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一些恩上加恩，还有一个谦卑的心情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就是不断的来蒙他的光照，不断的来领受这个恩典。第二个方面，我们看他说：“主若肯 ，Lord，if you are willing。”我们不知道，他怎么认识耶稣是主的？他直接称呼耶稣是主。马太在前面没讲到，耶稣是主，对吧？当那个天使主的使者来告诉约瑟的时候，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耶稣名字有特别的意思，是吧？他要将自己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这样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用那个主借先知所说的话，看看主的使者，主所差派来的天使，遵行神的意思。那么这个用主，是吧？那么马太福音呢，在第八章呢，第一次一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称呼他为主，这是个非常大的看见。我们不知道他的信心是从哪里来的，有可能他听到前面主传扬在天国传扬他的信息，是吧？什么样的人可以进入神的国度啊？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神的儿子？什么样的人可以得保全？什么样的人可以练习？什么样的人可以得见神？或者说他听到马太福音第四章后面所说的，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传讲神国的福音。另外也非常有可能，对旧约圣经非常熟悉，忽然得到了启示。那么这位耶稣就是他来到耶稣的面前，谦卑的匍匐在他面前，称呼耶稣为主。他不怀疑耶稣的能力，毫无怀疑耶稣有这个能力医治他的大麻风病。他所担心的是耶稣愿意不愿意。这是第二个方面啊，他不怀疑耶稣能力，他知道耶稣有这个能力。他说：“你若肯，必能叫我进行。”关键是耶稣愿意。然后第三节，耶稣伸手摸他，在马可福音记载，所以耶稣动了慈心，耶稣动了怜悯的心。那我们的神在旧约告诉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信实，是吧？神是有怜悯的。耶稣来到地上，与父神的性情是一样的。耶稣动了慈心，让撒迦利亚被圣灵感动。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就讲到，说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照亮在黑暗中坐在死荫之地，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说我们的神有怜悯的心肠，他如果没有怜悯的心肠的话，当人犯罪以后就永远 得到生命，罪的工价就是死。正因为我们的神有怜悯的心肠，所以他可差派他独生子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耶稣动了慈心，说我肯，你洁净吧，是一句话啊。他说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这个长大麻风的一位谦卑的来到耶稣面前，称他为主，不怀疑耶稣的能力，祷告祈求耶稣，求他洁净。耶稣有怜悯的心，一句话，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弟兄姐妹，思想一下，你心中你所相信的耶稣是一位什么样的耶稣？耶稣是不是你的主？他是拯救你的主，把你的生命从罪恶黑暗里面拯救出来，带入他光明国度的主。他不仅仅是拯救你的主，把永生的生命赐给你的主，他也是医治我们一切疾病的主。换句话说，我们各样的事情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当你认识耶稣，真正的不断的认识耶稣的时候，你真正的认他做你的生命的主，他有怜悯的心肠，他有这个能力，他愿意接近。然后第四节，耶稣对他说，你切不可告诉人。这句话好像是跟我们现在要主的吩咐不太一致，对吧？主的吩咐说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与你们施洗啊，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交给你们的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那么这个地方为什么耶稣对这个得洁净的长大麻风的人说，你切不可告诉人？那这边根据解经家讲，可能有几个原因。一个原因是，这是在耶稣传道的开头。就像彼得蒙天父的指示，知道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嘱咐门徒，是吧？不要把这些事情告诉其他的人。在那个时候，是吧？耶稣还没有成就所有的工作，所以呢，他基督是隐藏的。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解经家讲，对吧？耶稣来的主要的目的是将天国的福音传给世上的人。他来不单单是为了治病、医病、赶鬼。当很多的人如果因为他治好了病来到他面前的时候，这并不是他主要的意思。但是来到他面前的人因为相信他，他的疾病也得到了医治。他当时在那个时间段，耶稣对这个长大麻风的病人得洁净的时候，切不可告诉人。然后马可福音就告诉我们，那这个人结果出去把他的名传扬的到处都是，然后呢一个结果就是耶稣就不能明明的进城，必须待在旷野。然后耶稣对他说，你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 对众人作证之一。那么下面就是让我们看到耶稣让他怎么做，要到祭司的面前。你在旧约利未记有三章的经文，13章、14章、15章都讲到这个大麻风这个病啊，然后如何的查验大麻风是病是洁净了还是不洁净。如果长了大麻风的人啊，祭司查验了以后要关在营外，离开他的家庭，离开他的同胞，关键是离开神的同在，因为以色列营代表了神的同在。那么这样的人就要暂时的把离开神同在的地方，因为神是圣洁的啊，神所同在的地方不能有任何的污秽啊。所以这是一个方面，祭司查验了以后，他有权柄，他有这个能力，可以确定这个人是真的的洁净，然后呢，才可以再回去。那回去呢，要进行那个一个叫洁净的礼啊，洁净的礼呢，祭司要用两只活鸟，还用活水，把一只鸟的血撒在水里面，用牛膝草蘸那个血，对吧？要撒在那个人的身上。把另一只鸟要放走啊，放到田野里面去啊，代表着他的罪被洁净了以后，然后呢，这个人啊，重新又活过来了。他本来因着过犯罪恶已经死了，但是呢，当这个罪得洁净了以后呢，这个人又活过来了。而且下面呢，这个得洁净的人呢，要带着感恩的心来献祭啊。要我们看一下那个利未记还讲到带那个礼物，对吧？在那个利未记的14章，那个求洁净的人要带什么礼物呢？要带要一只公羊羔为赎罪祭，后面还有这个赎欠祭，然后呢是在耶和华的面前，对吧？然后把那个血用指头呢要盘在那人的身上，然后用那个血呢涂在那人的右耳垂上、右大拇指上、右脚趾上，然后还要把那个香的油啊抹在右耳垂上、右大拇指上、右脚趾上，代表了这个罪得了赦免以后，带着感恩的心来献上祭，然后呢，他的罪被赦免了以后，然后他要从耳到手到脚顺从神的话，然后照着神的话去做，然后他就可以重新的回到他的家人的与他家人同在。然后回到他这个以色列的子民当中，回到神的面前。这是从这第一段经文啊，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我们可以起码学到这几个方面的功课啊，要有谦卑的心，要真正的认识耶稣是我们的主，他有这个能力，他有这个慈心啊，他可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啊。而且当这个人来祈求的时候，是吧啊，祈求主洁净，祈求的就给予啊，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你们看看大卫犯罪以后，是吧，他说做的就完全的与这段经文相一致。我们知道大卫犯罪以后在诗篇51篇，他要求的不是求神给他公正公义，他求神的是什么？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估摸我的过犯， 然后呢说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然后后面说诗篇五十一篇，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覆没我一切的罪，说不要 丢弃我，是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获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当一个弟兄姐妹犯罪以后，他有一样失去的啊，是失去了啊神的同在，是吧？神的面不再向他显现，他在看不见神的恩典。但是当这个人的罪被赦免了以后啊，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得救的人犯罪以后，这个救恩的快乐就从心里面消失了，是吧？大卫的这篇祷告，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他那个救恩得到那个拯救，生命得到拯救那个欢喜的快乐呀，就失去了，就心里边感觉不到或者不知道那个救恩的欢喜快乐。而保罗说他靠主喜乐，我在说靠主喜乐，说主已经近了，主离每个人都不远。当你明白对吧，保罗是在监狱里面，他对腓立比弟兄姐妹讲说靠主喜乐，主就已经近了，离你并不远啊。好，然后呢我们看到诗篇五十一篇的后面，他就讲到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来重新建造大卫，把大卫扶起来啊。然后呢同时也是建造他的国度，他的子民。那时你必写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身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台上。人那个时候呢，人就知道献公义的祭，对吧？我们知道公义的祭只有耶稣基督能够献上，那么我们顺从他的人，在基督里面找他还去做的人可以献公义的祭。然后呢他说那个时候呢，人必将公义献在，这个重新得到救恩之乐的基督啊，基督徒，然后知道找到保罗所说的啊，叫身体是旧约的祭物，预表了新约这个人，对吧？好，这是这几个方面。那么最后一句话说，对众人做证据，或者是认为是在众人的面前做见证。然后在打根弟兄在我们领事的时候，是我们是基督的见证。他们主日的时候来到一起，来到神的殿，什么就见证基督在我们的心里是我的主。那你不来到一起聚会的时候，当不按照他的话去做的时候，那么你心中有没有复活的主？所以弟兄姐妹，主日的时候一定要来到主的面前，然后知道什么心意是什么。这是从第一段经文圣经让我们看到我们该可以学到哪些方面的功课。那么第二段经文是五节到十三节，耶稣进了加百农，这是耶稣第二次进加百农，根据马太福音，是吧？所以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那百夫长这是一个前面那个长大巴风的人，可能是一个犹太人。这边第二个呢，百夫长你知道是当时他们在罗马的政权之下，那百夫长呢掌管100个人，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职位啊。百夫长呢可能是一个罗马人，或者说是一个敬畏神的一个外邦人啊。他我们看看他来到 耶稣的面前，他是怎么说的？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患病，躺在家里甚是痛苦。”他看见了耶稣，他向耶稣祷告，他认耶稣为主。同样的，这个马太福音是非常奇妙啊！一个外邦人怎么会来到耶稣的面前承认耶稣是主？这是第二次，第一次发生一个犹太人的身上，第二次是发生了一个外邦人的身上，他有一个特别的看见。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并不是每个人见到他都能够称他为主。这两个人为什么一看到耶稣就称耶稣是主？ Jesus is Lord。那耶稣也在他的讲道里面责备他的门徒：“你们为什么称作主啊主啊，却照着我的话去做呢？”路加福音六章七节。然后就告诉你，我告诉你，照着我话去做的人，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事？叫人见到了见到的还是是吧？如果不照着我话语去做的人，那么就像一个人见到了沙土。是截然的不同。那么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也告诉我们，特别的警告他们一些门徒：“你们不是称呼我主啊主的人都能够进去，唯独遵行我的旨意的才能进去。到那个日子呀，你们虽然称呼我主啊主啊，但是我对你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离开我去。”有一部分人是真正的相信，真正的认耶稣为主，另一部分人他就不知道耶稣是主，仍靠着自己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才华，没有虚心的来到耶稣面前承认耶稣是主。那里还有一些人，虽然口上说认耶稣为主，但是其实还是没有真正的把耶稣当作主。这是耶稣在登山宝训在路加福音都给我们特别的警戒。还是一个外邦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说：“主啊，你到我舌下，我不敢当。”在路加福音同样的记载了这个百夫长。这个百夫长到了那个路加告诉我们，这个百夫长对这个犹太人非常的友好而且帮助犹太人建造圣殿。这个百夫长虽然是一个外邦人他可能已经是加入了犹太教的一个外邦人，非常有可能，圣经没这么讲，但是根据他做的事情我们可以有一点猜测，是吧？另外根据他在这面认识耶稣为主，我们就可以比较确定的说，这一个百夫长对神有非常非常好的认识，他能够忽然来到耶稣的面前，一方面认识耶稣是主，呼叫他是主，另一方面他知道自己的良方，因为是 I'm not worthy， 知道自己不配。真正认识神的人，认识耶稣的人，有一点就特别的清楚，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能够成为主的弟兄，基督的成为得到这个救恩，我们没有一个人是配得的。神不欠我们任何的东西，他创造天地万物让我们享受，他建造伊甸园让我们管理，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的吃，只是有一点啊，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吃，所以你是有福气必定死。当我们的老祖宗亚当违背了神的话， 已经离开了神的同在，被赶出伊甸园。那没有一个人，我们可以说靠着我们自己，我配吗？因为我家境比较好，因为我身体比较好，因为我的财富比较多，我可以得到你的恩典。那这个百夫长有权有势，他来到主的面前，他的态度，他就认耶稣为主，并且他说：“我根本就不配，请你到我的家里。”他也可能知道犹太人的传统，因为犹太人不能到外邦人的家里面去住去吃喝，因为在他们眼中，外邦人都是不洁净，是污秽的，因为他们没有什么话，没有什么地方。但是百夫长呢，确确实实的知道他是不配的，不配来求耶稣的。他虽然是做了那么多好事给犹太人，甚至帮他们建造会堂，但是他知道他不配来求耶稣的。像使徒约翰，他出来传讲的是天国界的名呢。基督上升去，主要是用水施洗。我后面来的那个人比我年龄更大，我继续年纪，他捡鞋带都不配。认识到耶稣是谁，认识到自己的地位，连耶稣捡鞋带都不配，其实是需要。耶稣说在天国里啊，那个先知对吧，没有罪恶的先知没有一个大过十几个。但是呢，他就认识到自己，对吧？好，第一就是他认识这个外邦人，认识到耶稣是主。他说我不配让你到我的家里面去。然后他说什么？说了，他说：“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皮肤就闭合。”这是对我们每个基督徒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功课。他的信心是什么？他称耶稣为主，他的信心是建立在什么上面？认识主啊，他怎么认识主？你只要一句话。相信主的话，你只要一句话，然后他根据他自己的经历来告诉我们，他怎么能够那么大的信心来相信耶稣一句话就可以治好的。他说：“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他根据自己的经历，他来明白，让我们明白耶稣的话有权能的，这个话有能力的。圣经讲是吧？从神出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玛利亚听到了天使长对他讲的话，玛利亚说什么？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一句话啊，然后呢？第十节，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这个词稀奇，在新约里面唯一的一次是用在耶稣的身上，其他的地方用这个词的时候都用在其他的人，他的门徒或其他的听众，对吧？他们看到耶稣的神迹，行的神迹，他们就稀奇 astonished marveled, amazed. 然后在马太福音最后第七章的后面就说二十八节，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地叫说，首先听到耶稣讲的道，就是非常的直接，非常的正直，这唯一的一次用在耶稣的身上，所以耶稣听见就稀奇。耶稣不是神吗？道成肉身的神，他怎么会稀奇呢？难道耶稣不知道这个百夫长有信心？难道耶稣不知道这个百夫长要来求他吗？难道不知道耶稣不知道百夫长有这么大的信心吗？他的神性肯定是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耶稣有两个性情，有可能这是从他的人性方面，对吧？我们看到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有人的心情，耶稣哭了，是吧？耶稣极其悲痛，耶稣饿了，是吧？耶稣在床上睡了，耶稣行路疲乏，他说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十一节，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我又告诉你们，这个又告诉你们就是加重语气的啊。所以这个他说呢，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十二节，唯有本国的子民尽力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苦切齿。哇，这两节经文对犹太人来讲是非常非常不能够忍受的。一方面耶稣在讲到，因为这是个百夫长，是一个外邦人，认他为主他说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就应不断来引导犹太人，就应要引导外邦。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为什么？因为福音乃是神的大能，要叫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后是以后，后是外邦人，有一个前后的顺序。耶稣在地上讲道的时候，先是到犹太人的各会堂里面讲道，保罗传道的时候也是到犹太人各会堂讲道，然后呢再到外邦，以这个顺序先后的次序。就说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那神的拯救不单单于拯救以色列人，说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将有许多人来，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耶稣来传的，来到地上的目的，所传讲的就是要把天国的福音传开，还要传讲神国的福音。把一个国度从天带到地上，把那些谦卑的人、虚心的人、认他为主的人带入他的国度，这些人要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你知道亚伯拉罕在主前的两千多年，以撒、雅各，对吧？这就是以撒是雅各，是亚伯拉罕应许所得的儿子，从神应许得的儿子。那么以撒又生了雅各和以扫，神说我爱雅各，恨以扫，与神所拣选。那么这些人，耶稣在讲，都在他的神的国度里在做事。说凡认他为主的人都要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是圣经另外一处经文讲，在神的面前人都是活的，神原不是死人的神，那是活人的神。他用那个讲的说 I am the God of Abraham, the God of Isaac, the God of Jacob。 他不是说 I was， 我过去是亚伯拉罕的，现在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是雅各的神。换句话说，现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活在我神的面前，都在神的国度里。然后第十二节，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面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苦切齿。这个外面的黑暗，在旧约那个讲到那个黑暗，是指离开神的同在。哀苦切齿是指，那么在新约就讲到是在地狱里面的，离开了与神的恩典没有份的那些人，他们不愿意领受神恩典的那些人，他们就哀苦切齿，代表这个人的一切的盼望都失去了。按着地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你能够得到这个救恩的机会，就是你在活着的时候。一旦你死去了以后，就再也就失去了名字。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人一个人死了以后还可以得救。那路加福音十六章，主耶稣也讲到，对吧？一个在亚伯拉罕的怀抱里面，一个在阴间受苦，极其苦。这两个当中有深渊隔开。所以一旦你在活着的时候不领受耶稣，不领受神的救恩啊，不相信耶稣是救主的话，就永远失去了自己。那么最近以色列在中东地区，我们看到那个征战，这个征战不是现在才有的，这个征战从创世纪开始，输血气的要逼迫受凌辱。那么到底是以色列人末后的时候是不是一切都会得到拯救呢？我们看一下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是怎么说的。这是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就是 double negative， 说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愿意你们知道，确实的知道啊。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千万，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又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孽。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从这一段经文看上去，好像雅各家全家都要得救，对吧？但是没看那个保罗的前面罗马书第九章，他讲的，他说，因为从以色列人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是也非常的特别，对吧？也不是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呢应许的儿女才是。那么综合这几段经文，再根据其他的经文，对吧？耶稣对你给蒂姆讲到，是吧？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是吧？若不重生，人就不能见神的国；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人就不能信神的国。我们看到就是说，最后这个是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会得救？有的人甚至讲什么说这个。因为犹太人，对吧？出卖了耶稣，所以神就不再拯救管犹太人，对吧？但是思想，犹大是指犹太人，他得不得到这个拯救？在旧约的那些像克拉党的人、亚比兰啊，他们挑战摩西的亚伦的神所设立的权柄。那结局是什么？既开了口，活活的被吞下去了。这是不是犹太人从出埃 从埃及出来的。圣经告诉我们，必须是重生的，必须是靠着应许生的，必须是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事情。这与亚伯拉罕同盟应许，同为一体，同为后嗣，这一批人是靠着应许生的，这一批人新约圣经讲到新以色列。好，这是这一段经文的那个分享，还有到后面那个就是根据目前就是中东的战争有一点点分享。然后到第十三节，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那是他的仆人，那这个百夫长相信叫耶稣一句话啊，他的仆人就变好了。耶稣看到他的信心，对吧，他照你的信心就给你成全。弟兄姐妹，在第二段经文让我们学到几个功课，对吧。第一个，你相信不相信什么话，相信不相信什么话。作为一个基督徒，其实困难的。为什么蛮困难的呢？因为在主来之前，对吧，我们不能肉眼看见主。我们主在地上行走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肉眼看见过主。刚才那个大根廷带领那个唱那个诗篇，对吧，我知道主活的。为什么知道？因为主活在我心里，对吧。他说这个他这个信心只要主一句话，对吧，我的仆人就必活了。他相信耶稣的话，大家思想耶稣的话是不是在你的心里，成为你信心的根基，成为你信心的那个实体啊。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未见之事的确据。是不是你有那个确据，你看到那个实体，你的信心是建立在什么上面？我们每个人都要思想，对吧。好，这是这一段经文。然后呢，第十四节，耶稣到了彼得家里，见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很明显彼得是有妻子的一个人啊，一位使徒。说彼得岳母害热病躺着。耶稣把他的手一摸，热酒退了，他就起来服侍耶稣。这段经文让我们学到什么功课呢？当主啊一下子把他医治好了，马上就出来起来服侍耶稣。说当神一旦拯救了你，是吧，你就是基督的肢体的一个部分啊。当你信主了以后啊，你就要在教会参与服侍。不管是你在哪一个方面，是吧，这是一个因为主的拯救，这个救恩临到了你，这个救恩临到了我，对吧，我们就要参与教会的服侍。这是教会是神的家，是永生神的柱石和根基，是吧。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你要在这个地方啊，一同来服侍众弟兄姐妹，服侍众圣徒，服侍对我们的主。这是这一段这个神迹给我们一个让我们学习的。十六节，到了晚上，有人带了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有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一切有病的人都治好了。这是一个总结。他赶出去那个把鬼附的那些鬼都赶出去，对吧。那么这一段就是一个总结，对我让你看到耶稣他是主，他可以出去一切的病， 不管你什么样的病，那么他还可以医好我们各样的病，另外还可以把那个法利赛人撒都盖人笑那个撒旦的在我们心中的影响都赶出去好。然后第十七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所以耶稣前面行的这些神迹，对吧？这些人得到医治，对吧？鬼被赶出去了，这些的原因为什么？在这个地方，马太告诉我们，他是为了应验先知的一句话。因为先知，我们从其他的经文里头，这些旧约的先知都来指向耶稣基督的。耶稣来了以后，就要照着先知书给他所写关于他的，要一一的应验。那么这对我们从另一个方面让我们看见是什么？那么神的话没有一句会落空的，说神应许新天新地，神应许永恒的国度那个都是真实的这是马太引用了以赛亚书53章第4节的一段经文，他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是吧？来一个代替替代作用。我们一般大家都很熟悉的是耶稣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是吧？担当我们的罪，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这是一点都不错的，是吧？这是圣经的真理。那我们往往就不太注意耶稣来不单单是担当我们的罪，而且担当代替我们一切的软弱，一切的疾病，你的不能明白的，你不能做的事情，耶稣基督都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对吧？因为他明白，对吧？因为他有这个能力，他可以替代，他可以医治我们各样的疾病，对吧？你有癌症吗？对吧？你有心血管病吗？对吧？你有各样各样其他的病吗？耶稣都可以替代，而且他已经替代了。是他不仅承担了背负了世人的罪，而且背负了世人因为罪所产生的结果，罪的结果，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罪的结果，最终就是死，是吧？那么耶稣来代替了，来担当了，这一切他都成就了。我们看那个罗马书第5章6节，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所以第8章的1节罗马书，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耶稣里释放了我，是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说律法仅肉体软弱，因为我们这个肉体是软弱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肉体来成全律法的。是肉体有比如说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人担当我们的软弱，代替我们的疾病。在哥林多后书保罗也讲到，对吧？说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哥林多后书13章3节，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基督在你们里面，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的人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我却盼望你们晓得，我们不是可弃绝的。使徒保罗就是强调，我盼望你们晓得，是吧？你们这个有信心的话，基督耶稣就活在你们的心里，你们是有能力的。 啊，为什么基督担当我们的软弱，代替我们的疾病？我们现在的病还会有呢，我们还会有各种各样的病，我们必须要看到，是吧？啊，启示录二十一章，到新天新地的时候，对吧？圣城从天降临，那个时候神住在我们中间，一切都成就，然后就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死亡，没有悲伤，对吧？那是一个在新天新地里，那神，对吧？耶稣一些成就的工作，在那个时候再彰显出来。那么在现在呢，对吧？在主来再来之前啊，在这个地上，我们仍然还会有痛苦，还会有疾病。但是如果你不相信主，不相信耶稣做你的救主的时候，这一切的疾病痛苦仍然，甚至比这些疾病痛苦要更重的刑罚要加在这些人的身上。圣经让我们看到那在黑暗里哀苦切齿，那是何等的可怕啊。让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真是何等的感恩，我们感谢你开启众弟兄姐妹的心窍，让我们看见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耶稣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拯救，他是我们的帮助，他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一位。还因看到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如今坐在高天之大之处。主啊，就求你开启我们的心窍，不管我们在地上在余下的时日遇到多么的艰难，把信心赐给我们。主啊，使我们能够经过世上的艰难的日子，让我们仰望我们的主，照着他的话，我们仍然可以活在你的面前。请你赐福给众弟兄姐妹，使我们在我们的主，我们的救主的恩典和知识上不断的长进。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